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早晨我没有给弟兄姊妹们准备纲要，因为也许我觉得我们太多把注意力放在大纲上面，看看思路如何讲的次序如何，条理是不是清楚。那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侍奉主，我们在主的面前学习头脑的明白还是次要，最要紧的是我们是不是可以领受到我们的心里来。如果我们的头脑都完全听懂了讲员所要讲的信息大纲内容如何，但是没有把它放在心里，恐怕还是枉然。并且我也觉得领受神的话语，一方面固然照着保罗教导以弗所的圣徒们为着他的口才祷告，因为的确是要靠神靠人说话，或者他的靠说话的人把神的话带到人的心里面，所以保罗请求教会为他祷告，使他能够得到口才传讲属灵的事。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明白那个心的情形，听者的心决定神的话是不是能找到落脚的根基。前些日子我和林道良牧师在一起时间多一点，那天聚完会以后，有一位姊妹就和我的姊妹讲，林院长今天讲得非常深的。那么过了两天，我也听见有人说，林院长讲得非常好，他很容易明白。那到有一天我的问题，我外公他听得怎么样情形，他说他讲是讲得很好，不过有一点他在骂我。我说他怎么骂你呢？他说他不是说心窍要打开吗？因为林院长头一天信息讲心窍要开。我的外祖父老先生他说，我们中国人说心窍不开就是傻瓜，那他不是说我傻瓜吗？糟糕，他无论怎样他的确是心窍没有开，所以不能听懂属灵的话。那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我们的问题也不是人的智慧不够，所以不是要轻看各位，或者是高抬各位，实在是我们需要用心灵来接受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这样才能在我们里面找到落脚之处。并且我也实在发现我自己听神的话也是这样，我想弟兄姊妹也跟我差不多情形，真正得到帮助的可能不是全篇的信息，而是一句话两句话进到我们心里面，在我们里面产生共鸣。为什么神的话能够深刻的进到我们里面呢？也是因为我们在需要上有正好有这样需要，在经历上已经有这样的经历，在我们个人所走的属灵路上已经走过这道路，而我们的心已经预备好能够接受神借着他的话语所给我们的供应。所以当我们的心和神的信息能够配合的时候，才是真正圣灵发生功效的时候。也为了这个缘故，我请求弟兄姊妹们用心用灵来领受神的话语。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看见的，在我们自己祷告里面所学习的，盼望也能够成为弟兄姊妹们一点点的帮助。那我已经说过，今天早晨我们虽然没有信息，但是并不是我们随着自己的意思说，神的话是我们的根据。这些日子我实在觉得神给我们一些负担，就是为了祷告。我也觉得近来我们在教会中间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或者是兴旺的情形，就是弟兄姊妹们开始有一些人喜欢祷告，而且他们不仅是礼拜二来参加祷告聚会，在个人生活中间也有很多祷告的学习。早晨起来在主的面前有亲近他的时候，有时候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也都有祷告，看望的时候也都有祷告。我想是神在特别的引领我们，叫我们看见祷告的重要。而我们自己心里面长久以来一个负担，就是如何能够在祷告的事情上面让教会有更多的参与。因为祷告实在是侍奉一切的根基，没有祷告就是没有侍奉。我自己从十年以前在这里开始聚会以来，我就心里一直有苦闷，找不到祷告的同伴。因为从前在我学习侍奉的场所，那里都是全世界服事主的人，随便一叫早晨就是三五个人在一起祷告，是很平常事情。一有事情两三个人就在一起为那件事情祷告，有什么需要在主面前求问，所以变成一种非常自然的习惯，喜欢并且得到祷告的扶持。那来到这里侍奉刚开始那段时间，感谢主给我一位弟兄是能够常常祷告的。那这位弟兄祷告到后来，他跟我一起祷告一起侍奉， 到后来有些弟兄姊妹们知道，他就蒙召全世界服事主了。所以也可以说，祷告就成为一个人在属灵路上往前不可缺少的一个环扣。他能够在这样光景里面，祷告慢慢就进入那一个学习，进入那个负担，就开始神在他身上有了托付。这位弟兄他就全世界蒙召侍奉主。那我们祷告的聚会虽然是一直觉得很重的压力，希望有更好的祷告聚会，但感谢主，这个十年来可以说是不断的有祷告的聚会。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有更多在祷告上的学习。刚才我说过，有些教会利用假期去有一个特别退休会，那我们本教会呢就利用明天时间有一次禁食祷告。那么也是为了今天在这个祷告之前，禁食祷告会之前，弟兄们也盼望我讲一些关于祷告的负担和信息。所以我想我们先来读一节圣经，请大家和我一起读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我们读第一节和对不起读第九节和第十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这是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他讲到他在神的面前为着教会的感谢和为着教会的祷告。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都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好，我们就读这节圣经。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保罗是用他的心灵来侍奉神，而心灵这两个字原文就是灵，所以说保罗是用他的灵来侍奉神。那这句话如果他底下没有加以解释，我们就不懂了，怎么样叫用灵来侍奉神呢？灵在我们的里面，每一个人都有灵，神造人就用他的口吹气在人的鼻孔里面，我们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但这个灵是什么呢？怎么样用灵来侍奉呢？如果保罗不加以解释的话，我们就会莫名其妙。好的，他立刻就说到，他说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所以怎么样叫用心灵侍奉呢？保罗给我们简单的定义，就是用祷告来侍奉。怎么样用灵来侍奉呢？就是借着我们的求恳，在神的面前为着神的儿女求益处，然后呢，他说照着神的旨意能够有通达的道路。所以什么样叫做用心灵侍奉呢？就是借着我们的祷告求神来做工，求神显明他的旨意，求神叫他的儿女得到属灵的帮助。所以这就是祷告的侍奉。在我们开始讲解这方面的经历之前，我请求弟兄姊妹们和我一同来祷，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仰望神的恩典。主耶稣，我们求你今天借着圣灵的能力开启我们的智慧和悟性，叫我们的心窍得开，得以明白属灵的事情。主，当我们讲到心灵的侍奉的时候，主，我们正在用心灵侍奉，因此我们仰望圣灵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心中说话，叫我们能把你自己的话讲得全备，讲得清楚。主，我也求你在神儿女心中做工，开他们的心窍，叫神的话语在他们中间找到落脚之处。主，我感谢你，因为圣灵在这里做工，我们并不是靠人的智慧来传讲什么。主，若不是圣灵做工在每一位的心中，我们所说的都要归于徒然，因为我们不相信人凭着他的聪明智慧，他天然的能力能够懂得属灵的事情，因为这人的努力，人的智慧原来与心灵的世界是隔绝的。主，感谢你借着各样的环境叫我们明白灵里的需要，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今天早晨就求你继续说话，说在我们心的深处，好叫我们在祷告上面有更深的进入，好叫我们看见祷告的重要，好叫那些常常祷告的人不再灰心，好叫没有进入祷告学习的人能够养成祷告的习惯。主，今天早晨我们把聚会交在你的恩典中间，你的仆人奉你的名在这里传讲信息，求你用你的血遮盖他，求你用你的灵涂抹他，我把敬拜感谢都来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可以有很多种的侍奉，有些人喜欢借着圣经的话语来帮助别人，这也是一种侍奉。有些人喜欢把福音传给别人，这也是一种侍奉。有些人喜欢开车来服务，接送别人来聚会，这也是一种侍奉。有些人喜欢借着爱宴款待别人，照顾别人的需要，叫人看见神的爱在他中间，这也是侍奉。侍奉有许许多多种类，并且我们以往也说过，照着圣经里面看至少有五类的侍奉，并且我可以说在神的面前无分宣制都一样重要。如果我们只是来传讲神的话语，却不能在生活上面表现神的爱， 那听见的人长久以后会觉得疲乏，而且觉得在我们身上不能产生真实的果效。但是如果我们只是靠外面的事情来吸引人，长久以后让我可说也是一样叫人疲倦。所以弟兄姊妹们，各样侍奉都是要紧的，我们基督徒应当有平衡的侍奉。但是那在平衡的侍奉中间，一个最根基的侍奉，最基本、最牢靠、最稳定、最深层的侍奉是什么呢？就是借着祷告来侍奉。祷告就是在神的面前的侍奉。在我们能够在人的面前侍奉之前，需要学会在神的面前侍奉。我刚才已经说过，借着侍奉明白神的心意，借着侍奉明白怎样帮助别人，并且我们所不会的神会教导我们。所以祷告可以说就是成了侍奉的根基，祷告也是所有那些外面所看得见的侍奉背后看不见的支持。假如我们没有在灵里面，在祷告里面的侍奉，我想我们的侍奉不能长久。恐怕我们以往教会也是在这方面受了一些亏损。那么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进入祷告的侍奉的时候，实在是神要教导我们更多进入真实的侍奉。如果我用说真实的侍奉，不是会叫别人心里受伤，哦，难道我在外面做的侍奉都是假的侍奉？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更好的话来说到祷告的侍奉是真正关键性的侍奉，所以我就叫它真实的侍奉。这并不是说其他外面的侍奉是假的侍奉。那如果这样呢，我们今天讲到也不是真实的侍奉了，不是这个意思。如果祷告能和我们的侍奉连起来，我们的侍奉就是真实的侍奉。保罗常常要求神的儿女要有真实的侍奉，要我们在他的面前真正的侍奉。主耶稣自己也说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用心灵，保罗说用心灵和心样来侍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并不是说外面的侍奉不要紧，但是所以使那些侍奉会变成生命的是什么呢？靠着祷告。所以会使那些侍奉进到人心里去的是什么呢？就是靠着背后的祷告。当你能够把你的祷告变成你侍奉动力的时候，你的侍奉才会有真实的果效。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样要看重祷告的侍奉。而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他为着罗马的教会先献上祷告，再谈把恩赐分给他们，先为他们不住的求告神，让神开他们心窍，才把属灵的真理，罗马书里面讲了很多很多属灵的真理，讲到人得救的问题，讲到受尽的问题，讲到胜过罪的问题。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这些圣经不是保罗第一个侍奉，因为保罗的祷告，他在神面前的祷告经过了时间，没有办法以文字留下来的很少。我们今天就以为圣经里面所写的比他的祷告更重要，错了。保罗事实上已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借着这个祷告才有罗马书里面的侍奉，他才能够把他所认识的真理、所认识的经历借着书信传给罗马的信徒。他如果没有经过祷告，没有经过这个步骤，那么他所有光是罗马书恐怕也不会留下来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兵器。所以弟兄姊妹们，侍奉的根基在于祷告。另外我们也看见，当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侍奉的时候，他也没有急急忙忙的先发动什么工作，设立什么计划，反而在罗马说，在路加福音24章跟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都看见的，很简单的一个命令，主就是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什么呢？等候从上面下来的能力，等候圣灵降在他们身上。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的侍奉要有圣灵的能力，怎么样会有的呢？底下你就看见他们在实行的时候，那一个等候就是借着祷告，不是说他们就在家里面坐着等圣灵从天上降下来，并不是这样。他们是积极的祷告，一直不断的祷告，在玛利亚，在马可的小楼上面，马可家里的小楼上面，十一个门徒和玛利亚，以后又增加了120个人，他们在那里恒切的祷告，他们在那里祷告，求神照着耶稣基督的应许，让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得的能力，能够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他做见证。弟兄姊妹们，当使徒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就是承认，如果他们没有能力，他们不能侍奉； 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当然是使徒们已经为我们开了根基，所以历代的教会慢慢发展，人就看见外面的侍奉，忘记头一个侍奉的动力从祷告来的。每一个教会它已经成型的时候，人都是看见外面的侍奉，很少看见里面祷告的侍奉。那我或者我再需要解释，无论教会是什么宗派起来，他们的原则都是一样，就是使徒们在那里祷告，祷告的得的能力，神从他们身上点火出来新的工作。等到工作往外去的时候，你看使徒行传，他还是一路的祷告，一路的做工，一路的祷告，一路寻求神的引领，神的工作就这样出去。但弟兄姊妹们，人都不太容易明白祷告的重要，而且人实在看不见那些使徒们在背后在神的面前恳切祷告的情形，人只看见外面的工作，看见保罗来到来到加拉太的省传福音，看见保罗到菲利比那里传福音救了一个人，人所看见只是救了人，看见那个使女鬼被赶出去，人看见是鬼被赶出去，人看见是他的狱卒监牢里面怎样的唱诗赞美神，狱卒没有看见他们唱诗赞美神，但是看见监牢的门打开了。弟兄姊妹们，那个背后祷告的事情，如果不是时常提醒的话，总不是我们头脑里面第一要紧的事。因此很多的时候教会就走在外面的路上，喜欢看见果效，喜欢看见成果，喜欢看见有大的收获。那么弟兄姊妹们，没有耕耘哪里来的收获呢？祷告就是耕耘，祷告就是栽种。光光去传福音撒个种，把单张送出去也是撒种，但是如果没有祷告，他就没有力量在里面，不会叫他生长。也许这就是我们一般神的儿女，我们自己就是带领教会的也是这样，容易往外看，不容易往根基上面看。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侍奉没有能力，因为我们没有在祷告上得的能力。也可以说历代复兴的时候，差不多的教会都是从祷告开始的，有几个人，不多，少数的人，有时候就一个，有时候只有三个五个，不多，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也不一定是为了复兴祷告，他们只是觉得他们需要更多的认识神。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看神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吸引人祷告，不是我们想出来的。如果我们相信神是活的，如果我们相信圣灵今天还在做工，如果我们相信主耶稣的命令和应许不改变，那我们就可以承认今天神正在不断的人，不断的呼召人，不断的寻求人，叫他们成为祷告的战士。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所读的圣经给我们看见神一切的作为是以往怎样历史历代这样下来，今天如果他再做类似的事情，那个根基的起点仍然是借着祷告。不祷告没有工作，不祷告没有侍奉，不祷告没有神的荣耀，不祷告没有神的能力。但弟兄姊妹们，人不喜欢祷告，人不懂得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们，你这里有一件奇怪的事情，越是已经在祷告上有学习的人，越是已经在祷告上面深入的人，他们常常发现他们不会祷告。不是因为我们口才很好，一到神的面前滔滔不绝就敢说我会祷告，不，我会用祷告的词，不一定会祷告。什么叫祷告？祷告是进入神的旨意。你看见没有？就在那节所读，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保罗说到祷告的时候，或者照着神的旨意，终能够得到平坦的道路到你们那里去。弟兄姊妹们，保罗这样有权柄有能力的使徒，他说到祷告的时候，他说两个字，叫做或者，没有把握。那你说没有把握何必祷告呢？就是因为没有把握要去祷告。祷告的心灵里面有了感觉，祷告的心灵里面有了把握，祷告的我们心灵里面有了确实的神的恩典，神的工作，我们才敢说，才敢做，才敢行动。那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保罗这样祷告没有果效。你看见使徒行传里面，等到那一次他要上罗马去的时候，他这么坚决，他从以弗所就定义要往罗马去，他那时候我想一定是经过祷告清楚，他这封书信已经发出去到罗马了。但是你看他怎么去的， 他先到耶路撒冷去。当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我或者从耶路撒冷要继续往罗马去，这是他的使徒行传里面告诉门徒们要做的事情。他祷告清楚，要从以弗所先去耶路撒冷，再去罗马。但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里面记载实在奇妙。我每次读到罗马书第一章跟使徒行传对照，我就不太敢相信保罗竟然是这样祷告出事情来的人。我们知道他怎么样上耶路撒冷的，他去了耶路撒冷立刻被抓起来，因为犹太人控告说他要污秽圣殿，他要把外邦人带到圣殿里面去。那么弟兄姊妹们，许许多多的神的基督徒，许许多多在看同时的人，有些同工像亚基布是个神的先知，还特别在该撒利亚那里告诉他下来，告诉他说今天圣灵有预言告诉我们说，他要捆绑腰带的主人，他把保罗腰带拿起来捆在自己手上，说要这样捆绑腰带的主人把他们解去耶路撒冷。哦，别人一听不得了，这个事情保罗性命都担忧了，就都有危险了。保罗因为祷告清楚，他说平坦的道路不一定是我们想想哦，趁着大游船去罗马，不是，照着神的旨意。所以你看事情发生，他就这样去了耶路撒冷。等到他被捉拿下监的时候，那里发生这么多奇妙的事情，如果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讲的话就没有时间了，但是我只愿意说出来。他在那个时候竟然因为人要谋杀他的缘故，他的外甥给他带信告诉他这个消息。那么弟兄姊妹，也因为这样他不敢随随便便求释放，因为弟兄姊妹们，如果他在耶路撒冷被释放，他就是丧命的时候。虽然保罗心里面也说我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他说就是性命被杀也不要紧啊，他只要遵行神的旨意，行完他的道路就好了。但是神借着这样的警告叫他知道不能在耶路撒冷得自由。所以当那个审判他的君王问说，保罗，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释放你了，保罗说不，他说我要上告于该撒，该撒就是罗马皇帝。那你想保罗是这样一个好争讼的人吗？喜欢跟人打官司打不停的吗？第一审完了不行，还二审，还最高法院要审判到国王面前吗？保罗绝不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因为这句话，他们就把保罗押解到罗马去。是这样保罗寻着了一条路去罗马，完成神的旨意。虽然路上遭遇风浪，但保罗说这是平坦的道路。为什么是平坦？因为他如果不是这样有官方的军队保护他去罗马，他到不了罗马。他知道犹太人在路上要埋伏杀害他，所以弟兄姊妹，最危险的路照着祷告出来的结果是最平坦的路。哎呀，弟兄姊妹们，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实在喜欢保罗这样一个人，是完全交在神手里的人。所以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榜样。保罗是个祷告的人，所以他才能讲祷告。那你知道在书信里面每一本书信他讲到那些属灵事情里面都有一段为着当地教会的祷告，为着以弗所他又为着以弗所的祷告，为着帖撒罗尼迦教会他又为着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祷告，为着罗马教会我们刚才已经看见了，为着哥林多教会他又为着哥林多教会的祷告。而且每一个教会他们祷告都不同。以弗所的教会他求主把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他们，叫他们真知道他，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叫他们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弟兄姊妹们，这是保罗为着教会的祷告。而且我稀奇一件事情，如果保罗要叫以弗所教会看见，他不是深有属灵的启示吗？保罗不是自己也讲，你们读了我的书信就知道，我略你们略略，他注意他怎样讲，他说你们略略读了我的书信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是他对哥罗西的人讲的。你看只要你略略读我的书信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那么弟兄姊妹们，假如保罗只是要卖弄他对于神的启示，他多写几封信不就问题都解决了吗？不是，他反而先来祷告，先求神开他们的眼睛。因为弟兄姊妹们，保罗自己的眼睛也是这样开的， 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当他刚刚得救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九章就告诉我们，他刚刚得救的时候，他就在大树在那个枝节上面祷告。当亚拿尼亚去看见他的时候，他正祷告，亚拿尼亚奉神的命令为他按手，叫他眼睛上鳞片都一脱下来，叫他能够看见的时候，他正在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相信这个祷告是保罗一生的命运转变点。当他那祷告的时候，他对于属灵圣经有深入的认识，他灵里的悟性智慧心窍得以开启。那么弟兄姊妹们，所以他就知道要为着教会祷告，求神开他们的眼睛。弟兄姊妹们，你怎么开人的眼睛？除了祷告没有第二个办法。实在来讲，属灵的侍奉除了祷告没有第二个办法，你没有祷告，所有方法都是枉然。怎么叫人开眼睛？保罗讲到他自己执事有一样眼睛是开眼睛的执事，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里面他就这样讲，他说神差遣他到外邦人叫那里，叫他们从脱离黑暗归向真神，叫他们眼睛得开，开眼睛。也许这就是林院长讲的，叫他们心窍得开，能够看见属灵的事情。保罗的工作是叫人看见属灵的事情，那他除了祷告他怎么做这个工作？所以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你看保罗祷告的内容你就知道，他是深深知道祷告，他是深深熟练祷告，他在神的面前所花的时间远比他在人面前花的时间多。弟兄姊妹们，我想到从前 Wesley 约翰 John Wesley 侍奉的时候，我就稀奇。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但是他足迹所踏遍的地方比任何一个到现在活着的传道人走的地方还多。他一天24小时有16个小时有时候是在马背上度过的。马背上能读圣经吗？可以读，但读的不多。可以读，读了他还从马背上掉下来的。他日记里面常常这样记载，他一下骑马不小心摔了一跤，为什么不小心？大概在读圣经。他就引用诗篇说，哦，人民生畜你都救护，马也没有受伤，人也没有事。他用一些圣经来安慰自己，感谢神恩典。但弟兄姊妹，我相信卫斯理很多的时候都是祷告里面出来的，很多的时候都是借着祷告完成神的事情。我常常也觉得今天交通太方便了，而且这个交通不仅人和人交通，声音的交通，一个电话就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因为我们常常有时间打电话，我们就少祷告。哎呀，我心里想到某某弟兄姊妹不晓他的安危，赶快打个电话给他表示我的关怀，电话打去以后就不必祷告了。但弟兄姊妹们，从前的时候侍奉主的人没有这个权利，神的儿女没有这个权利，所以他们祷告，把他们所爱的人，把他们所关心的人借着祷告交托给神。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实在比打个电话有用的多。我们今天电话太方便了。那一年，去年我到 Amsterdam 去，我就发现电话费贵一点也有好处。我想起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想起这里侍奉的情形，我除了祷告不能做第二件事情。我想起我的家人，我想起我的儿女，我除了祷告不能做第二件事情，所以我就祷告了。也许那个时候我为着弟兄姊妹祷告，为了家里的祷告，恐怕更是蒙神悦纳的侍奉，不知道。弟兄姊妹，常常我们就是这样情形之下，有一个方便路就代替了祷告，有另外一个方便路就代替了另外一重祷告。因此七折八扣，我们肯伏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了。现在都是讲心素食简呢，吃东西都要快，一饿就要吃。我们没有法子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不肯等候让神的工作成就，不肯等候让神的工作表明出来。保罗是靠着祷告侍奉，他的祷告就是工作。也可以说他不祷告没有什么侍奉，他不祷告就不会开始开路。你看安提亚教会他怎么开始的，他们在那里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开始吩咐他们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出去， 所以他们进食祷告，把这两个同工交在神的手里面，他们就出去传道。所以这是第一次宣教的工作，靠着祷告出来的。那底下的工作，保罗到了腓立比，头一件事情去找到一个祷告的地方，在河边，在一个妇女叫做吕底亚家里，进到那个祷告的地方传了福音，吕底亚得救，全家信主。他在街里面唱诗赞美祷告神，地大震动。这是腓立比的工作，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起来的。他在帖撒罗尼迦的工作，他说不是靠着人智慧言语，靠着圣灵的大能。弟兄姊妹们，保罗的工作是借着祷告。从前有一句话，我刚刚做基督徒的时候听见，用英文讲 A family prays together, stays together。 祷告的家庭是维系在一起的家庭，也可以说借着祷告把 家庭维系起来。我想这句话呢，我们也可以改一改，一个教会也是靠着祷告才能维系。 A church prays together, stays together。因此我心里有一个隐藏的一个问题，一个罪过没有对付清楚的。我诚实地告诉各位，当初我们来这里侍奉的时候，神的恩典祝福太容易了，太大了，好像我们没有什么努力人就聚集起来，好像我们没有什么做工弟兄姊妹就有人得救，好像没有什么努力人就有心要起来侍奉。那么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我在神的面前因为这件事情受了大亏损，因为我觉得好像我在侍奉。有一个老弟兄就说，他说很多人侍奉好像主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人在高僧那里上和尚那高高在上的和尚那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驴子就心里自鸣得意，你看人都在称赞我。这是一个老弟兄跟我们讲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们，也许因为神的祝福，因为神的工作，我们侍奉主的人就不知道降卑在神的面前，不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但是神要改变这个光景，要叫我们看见天然的人不能侍奉神。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